因为这段很长，本来我就想只是读沙至35节，但不要紧。好，到我的 PowerPoint， 到我的 PowerPoint。 你的人生，我们想问下一样，就是你有什么是你依靠的，有什么是你依靠的、okay？ 掌管角度的神。有一首歌呢，是英文歌，叫 Lean on me。 大家都即係好輕快嘅調嚇，大家都識唱係嘛 ？Lean on me， 我唔想大家唱，即係話你聽有一首咁嘅歌嚇。When you're not strong and I'll be your friend, I'll help you carry on， 係嘛？好輕快一首歌嚟嘅。呢首歌好有意思嚇，俾我聯想到係我哋一生有咩依靠？我哋依靠邊個？你嘅人生最值得依靠嘅人係乜嘢？如果你 Google 嘅話咧，好多欄都寫明。人不可靠，我要靠自己。但是自己是不是最可靠呢？当我们在疫情里面知道人不是最可靠，自己都不可靠、所以我们对依靠神是时时挂在口里面，我们时时听到我们要依靠神，但是我们是不是一个依靠神的人呢？我们是怎样依靠神呢？我们想到依靠神，我们会想到什么呢？但以你第二章里面呢，我们看到但以理是一个依靠神的人。一个依靠神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依靠什么呢？我们就在以下呢就会留意到了。第二章里面我们知道的故事，复述一下，就是以前这个古代的文明强国巴比伦的皇帝尼布贾尼撒，他有一年发了一个很怪的梦，怪到很令他很心惊胆跳，睡不到觉，知道同佢命运同佢国运好有关系，佢想明白，佢想知道，想扭转，佢召唤晒所有嘅全国嘅哲士啊、术士啊、巫术啊、行法术嘅人啊，都嚟到佢面前，要佢哋讲出佢嘅梦，并且解释呢个梦。但当然呢个系不可能嘅任务，因为皇帝决定唔话俾人听佢嘅梦嘅内容系乜嘢，等于你对你嘅朋友讲，对你家人讲，我琴日发个梦，唔知系点解。你可唔可以解俾我听？你家人朋友就话：咁你话我听，发咗咩梦咧？我唔话俾你听，我唔记得咗。你解啦，你解到就证明你知道啊！我发咗咩梦，又知道点解？咁你就系、是、啊有超能嘅能力系嘛？系神人啊咁样。尼布贾尼撒王就系想咁样做，但系当然呢啲全国嘅哲士术士冇办法做得到。于是十三节，我哋睇到二章十三节，王就发出命令。将所有的哲士术士都要杀，人就去寻找但以理和他三个同伴，都将他们杀埋。这里看到但以理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他的生命，他的朋友的生命，所有很多这些的外邦人，虽然他不是认同他们 的宗教，但是他都因为他的生命受到这些危险，他都觉得很不安。他怎样的面对，怎样应对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依靠神的人，他第一，他寻求神的指引。在十四至六十六节，我看到王的护卫长阿诺出来，护卫长就拿刀的，凶神恶煞的，武功非凡的，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你面对这样的危机，面对这样的紧急，面对这样的慌乱，这些的危险，他怎样的态度呢？他用婉言回答他，你听到吗？但以你依靠神的人，他不慌张，他没有惊惶七躁，他冷静，他运用智慧，他怎么做呢？他婉转地向这个护卫长阿诺来到去问明白，去劝导。婉言的意思原文就是有机敏和智慧 counsel and wisdom， 即是很机巧，很谦卑，很谦和的，你都去查询的真相，然后呢去到王面前求皇帝宽限，去争取多些时间，你都去寻求神的指引和帮助。一个依靠神的人，一个依赖神的人，是会寻求神的指引，他不是慌张，他不会慌乱，在紧急的情况，他用神给他的机敏和智慧。第一章我们看到但以理的智慧和属灵的智慧，他机智求善长管饭堂食物的，请求他容许他们吃斋， 食素菜啊，唔食黄嘅拜个偶像，玷污佢哋嘅信仰，玷污佢哋嘅生命嘅食物啊，以致神能够彰显保守佢哋嘅奇迹。同样喺呢处，佢求王俾佢宽限，佢向啊神亦都系求呢个嘅明白。嗱、啊、呢、这个嘅求亦都系更加紧要，因为要求一样系好唔可能嘅事情。因为皇帝坚决唔话俾你听，佢发咗咩梦嘅内容。于是十七第八节，但以理就翻翻佢嘅居所，将这事告诉佢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尼亚，佢三个嘅吓、啊、一齐喺呢个命运里边亡国病老咗去啊！呢、这个巴比伦嘅啊啲同伴啊啲弟兄啊，佢哋祈求天上嘅神怜悯。将呢个奥秘嘅事指明，免得但以同佢同伴同巴比伦其余嘅哲士一同灭亡。你睇佢哋睇到人嘅生命，佢唔系因为呢啲哲士系行邪术啊，唔敬拜真神啊，就话诶、哎、等佢死亡啦咁，唔系。佢睇到佢能够拯救，就算佢哋唔系认识神，未曾认识救主，都求神嚟到怜悯开恩。所以喺危难嘅时候，但以你依靠神嘅帮助，祈求佢嘅指引。一个依靠神的人是一个很看重祈祷的人，因为他在祈求天上的神怜悯嘛。但是你不单止祈祷，他找他的属灵的好友祈祷，所以回小组很重要，小组一起的祈祷很重要，一起的同心在神面前的祷告。从前有一个的英国的、人物、啊、一个基督徒叫 George Muller、啊、穆勒、啊、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他但是很有爱心，他看到英国很多孤儿，他看到这些孤儿孤苦伶仃，他收养他们，他照顾他们、啊、他有、差不多有5000个孤儿他要照顾的，他周围去募捐、啊、周围去请人帮助、啊、在孤儿院、啊、等等，你看到他上面很多很多孤儿，但他是怎样能够能力去照顾，是不是很有钱很有财力很有地位呢？不是，完全都没有的，他靠一样就是祈祷，他就是靠祈祷。他说他一生里面有50000个祈祷是神听他应允他的，来照顾孤儿。其中一样很奇妙的，有一个的、啊、晚上、啊、厨房的同工来到跟穆勒说，我们没有了粮食，没有了面包，没有了牛奶，明天没有早餐，即是一点都没有了，有些碎都被老鼠打埋的了，没有了。那穆勒呢就叫一起祈祷，他们跪下就祷告，求神赐下早餐给他们。那第二朝早呢，几千个孤儿就在个饭堂，穆勒就在个台上说，摆些碟出来啦，摆些杯出来啦。于是个个小孩子望着个空碟，望着个空杯，穆勒带着他们祈祷，带着他们祈祷祈祷祈祷，擘大眼还是空的，穆勒望下，我们继续祈祷，继续祈祷，啊，忽然间有人敲门，砰砰砰敲门，那是什么事呢？原来有个、司机呢、他是面包厂的，他的车是含烂的面包，但是呢他们送去那个工厂呢就罢工，没有人收面包。那这些面包、昔日呢不是好像今天可以等冰箱、啊、等一个月等等，不是，昔日就要用，不是就浪费了。他见到他孤儿院就敲门入嚟啦，你哋需唔需啲面包啊？咁当然我哋知道嘅答案啦。于是每个孤儿、每个细蚊仔嘅面前个碟都有面包，但系仲争牛奶、啊。穆勒话：我哋祈祷，真事嚟噶，佢真系祈祷、啊，祈祷有祈祷。跟住良久嗰段时间，又有人敲门，揿钟敲门，系送牛奶公司嘅牛奶司机、啊。佢又发生咩事呢？原来他的车满车都是牛奶，一樽樽的鲜奶，但他的车坏了。他在孤儿院门口呢已经想收你的车很久了，半日都收你不到、啊。于是他就希望牛奶不要坏。我抬头望下，咦，孤儿院、哦、用得着、哦、是不是，就入来问下。于是每个小蚊仔，每个人几千个小蚊仔面前，个碟有面包，个杯有牛奶。那这些事情我们听觉得哇有没有那么神奇、啊、但是这些见证告诉我们，祈祷是神施他恩典的时候， 当我们的祷告是与神的计划是相连，与神的心意与祂的旨意是联系着，为我们的需要，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世人，为到神的荣耀，为到这个救恩，为这个福音的遍传的话，神是怎样听祷告的。但以你因为这个祷告，神对他讲出这个梦的原因，解决他的危机，以至他知道这个梦的内容，也知道梦这个意思。这种能力是世上甚至是有这些特异功能的人都没办法可以相比，因为他们行在黑暗的邪恶的里头，神是行在光明的里头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祷告是最有价值的事情，因为神是听祈祷的神，祈祷是能够完成我们本来没办法完成的事情的。危机来的时候，祷告应该比任何事情都要紧急，祷告是生命里面生活里面的优先来的。但以你在朝廷，在政府，在这些暴政下，在这些职场的工作里面，工作很多的朝代，他时时都是祈祷。这些场所很多人嫉妒他的，想暗杀他的，这些宫廷里面这些的事情，是不是想毒死他的，是吗？他时常都是用祷告，看到神怎样保护保守他。祷告是要耐心等候，他们的祷告是要忍耐。圣经说到，你们心里忍耐，必须忍耐，使你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祷告是要行切，祷告也都要忍耐的祷告。当眼前未有立刻听到神的回应，看到神的开路的时候，不要灰心。圣经怎么讲？雅各书一章第五节，一起读好吗？你们当中若有缺少智慧，就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予他。你要智慧，在你工作里面，在你的场所，在你的家庭，在你面对的难关里面，不论是财务的，不论是健康的，你需要智慧，祈祷。神是厚于乐于来到帮我们的。所以但以你和他三个朋友就有这样的操练，他们静心，他们忍耐，不急不躁的来到。所以弟兄姊妹，你想一下，你问一下自己，你面对困境的时候你怎样的？你想想你面对困难、压力、不开心，或者是不如意，或者是对抗，或者是缺乏的时候，你的反应是怎样？你是静心的寻求神的心意和指引，或者是惊惶，或者是忧愁，或者是埋怨呢？我们的反应应该是怎样？我们应该是祈求不斥责人厚赐与众人的神，祂就必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祈祷在你生命里面占什么位置呢？你有没有看重祂呢？有时我提醒自己，祈祷比看电视更加重要，比看新闻更加重要，比看手机更加重要，比你看 Raptor 波、打波经更加重要。当有需要的时候，这些其他都要放低的了。所以祈祷就好像你的车的 engine oil。 你知道女士很多时候驾个车就不理的了嘛，总之入车房就搞定了，有事就 叫人帮等等。车是成日要换机油的，知不知道？时时换机油的，不是到有跪低了才去解决的。有人形容这些润滑油就好像引擎里面好像祈祷一样，你要你的生命，你的侍奉能够通畅顺，你就要时时有这个保养，时时的去祈祷。如果不是就很立的了，你的生命立不立？你的侍奉立不立？祈祷寻求神的指引。第二，依靠神的人，但以理他赞美神的作为。在十九至三十节里面，神应允他的祷告，很快在夜间就将藉着梦就将这个的意象启示给但以理。所以圣经说到，神是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义人就是仰望敬畏神的人。在这里告诉我，但以理的反应是怎样？他不是立刻得到这个答案，得到这个 result， 他立刻走去跟王，他哪是先在祷告里面跪低赞美神的作为。在二十至廿三节里面，他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重的，从亘古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聪明赐予聪明人下等等。他赞美天上的神，他不是延迟的， 不是拖延的，他是立刻的赞美神。所以当王是多谢他的时候，他不是将这些人的称赞归在他自己的名下，他是让皇帝知道，不是我解给你听，不是我知道这些东西，是创天造地的神，掌管历史的神，他施恩来到是给你知道，他将荣耀归给神，看到吗？所以依靠神的人是赞美神的，神的名是应当称重的。以但以你这段的赞美是很长的，它里面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包括六方面的尊崇神，神有智慧，神有权能，神有权威，它是施予的神，它是启示人的神、啊、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关于祷告的神学来的。所以穆迪先生 Moody、啊、这个报道家在美国芝加哥、啊、他说赞美是天上的天职，地上的地上是不会，在地上不会赞美的人呢，去到天上呢就不懂得赞美神的了、okay? 有几种人不会赞美神的，自私的人不会，嫉妒人的人不会，有野心的人不会，灵性倒退的人是不会的。所以从这个我们可以反省自己，你是不是灵性倒退、啊、是有野心嫉妒人、啊、自私、啊、因此你的生命很少怎么赞美神呢、啊、我们要操练赞美神，我要 spontaneous 去感恩，知道吗？因为 我的想象就是去到天上可能有些补习班，有些补习学校在隔离，我们这些很少赞美神，很少祈祷、啊、又不读圣经、啊、又不侍奉那些，可能在那里呢要补习、啊、受下指导、啊、听下见证、啊、这样才可以进入去都不定，不过这个我想象一下，即提醒我们在地上好好的准备了、啊，所以赞美是神应允我们祷告的途径。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的祈祷背后有多少赞美呢？你祈祷背后有没有感恩的消息的声音呢？很多人呢一看、啊、很多人喜欢看最近我们多人多一队叫做、啊、猛龙嘛 Raptor 嘛，经常看他打球嘛，哇入到球的时候呜、哦、这样是吧，个个很喜欢去下低下、啊、这个要看波，因为个场面都震撼，很多人在呼喊。但是我们对神应允我们祷告有没有大声的在心里面，或者在众人面前我们真的感谢神呢？甚至手舞足动一样救你的命，救你的 job、啊、明白吗？救你的儿孙、啊、你会真的哇摆筵席、啊、去见证他呢，是吧？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去思想一下，但以你这样倚靠神下。第三方面，但以你一个倚靠神的人，他追随基督的角度。31-45节是很奇妙的一段，是圣经里面研究预言的，他看到神掌管人类的角度和历史的，必定要看研究的一段的圣经，对吗？你了解一段圣经，你掌握一段圣经，你就对启示录将来的事，对以往的事，就是人民的、人文化的历史，各个朝代的兴衰，你就有一个明白了，就看到掌管国度的是神，天上的神、okay? 究竟神皇帝发了什么梦呢？这里记载皇帝发的梦就见到一个大象，一个金象、啊啊、因为时间我们不读这段圣经，一个象 很高的、啊、有幅图看到一个人 比例来说呢，这个象很高，当然有些是揣测的，这个像高是不是下面都有个等呢，或者整个像都是六爪那么高呢、啊、我们不知道，但是总之是很高很高 很威猛的， 很令人可怕的、okay? 但是呢这段圣经都讲到这个像虽然是这么、令人都、害怕、啊、但是呢最后呢有一块石呢、啊、在山上滚下来呢就打碎这个像的，这个简单的撮要来讲就是这个梦的内容。皇帝不是忘记这个梦，他是扮忘记了，他是想知道这些术士和这些哲士是不是真的有功夫，是不是真的有料，是不是真的诚实告诉他，告诉他他的梦的内容和意思、啊、所以现在但以理讲出这个梦是一个金像、啊、是这样这样，他真的静心的去听，怀着很恐惧的心去听，去听一个年轻的希伯来人的声音，就好像听到天上来神的声音一样，跟他讲这个梦。 这个巨像是怎样呢？很高大，很光耀，很可怕、啊、金银铜铁搬来，金银铜铁就是搬铁搬来所组成的、okay? 金在上面、啊、银这个胸膛和双臂、啊、铜就是这个的、啊、腰和、啊、腿那里，然后搬来搬铁、啊、看看，所以材料是个价值、啊、由重由高到低的，看到吗？它是代表这个世界的历史强国一个图画，其实是一个预言来的，其中有一半已经是实验了的，在人类历史已经发生了，在大以理的时候是未出现的、okay? 但这个巨像是会毁坏的，因为有一块石是会砸碎它的，是非人手的，从山而来的，是打这个半泥半铁的脚上来打碎它的，这个就是最脆弱的部分嘛，以至到然后呢，这个石就变为大山，就充满天下的。它启示的就是人类帝国的历史，在这个预言里面的出现。Okay? 这个讲到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是这个的金头。Okay? 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个的充满天下的万古的磐石。2600年甚至有多的历史就在这个预言里面来到是出现和应验了。他所指出的就是四个的强大 的枭雄的帝国，历史上一个一个按次序出现。第一个大以你提到的名字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巴比伦国，对吗？就是巴比伦国。虽然第二、第三、第四个的国家没有提到，但是从第七章同埋呢个嘅耶利米嘅先知嘅预言、启示录嘅预言，你就可以知道解经都话系相同嘅啊，就认出呢啲国家嚟啦。所以啊，我哋一个个嚟睇下，金头系代表巴比伦嘅王国，呢、这个就系一个外邦嘅国家主宰呢个世界开始啦，也系犹太国啊神嘅选民嘅国家结束亡国嘛，系嘛？巴比伦就将犹大国围攻嘛，打陷嘛。嗱，巴比伦打陷咗犹大国之后，一直到以色列人啊，1948年啊，先至有一个以色列国，你知啦，嚟紧去圣地游咧，先出现。所以犹太人啊，喺咁多千年嚟都冇自己国家，四分五裂，散居喺全世界各地噶，系好可怜噶。因为何西亚先知已经预言到以色列人对神的顶撞啊、离弃啊、拜偶像啊，以色列人必多日独居啊，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得、无家中的神像，即是他们没有信仰、没有国家、亡国、啊、等等。2500年来啊，散居全世界各地，巴比伦是第一个统治全球的霸主。王国今日的美国不算得什么，如果相比巴比伦不算得什么，如果研究历史的话、啊、但是你在这里讲到金巴比伦王是很有能力的，很有雄才伟略的，他、啊、打低这个埃及、啊、征服所有的敌对国、啊、统治当时全世界的国家，但后来他道德、啊、沉沦招惹这个灭亡、啊、跟着呢就是银啦，银币吓、啊，用胸膛就代表咧呢、这个嘅马代波斯。其实马代波斯是两个国家嚟嘅 ，OK， 但系相继出现喺同时嘅啊。因为但以理39节第二章你睇到咧就话，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同的必掌管天下。所以呢个系代表马代波斯国。如果你想睇下个图，佢大概喺边度咧，你会睇到啊呢啲嘅上图吓。啊看到这个巴比伦国、啊、波斯帝国在隔离、啊、右手边、啊、当时都还未是、啊、跟着你看到下面呢罗马帝国、啊、希腊帝国这些历史的出现就研究到、啊、银是代表马代波斯国，铜呢就代表呢希腊了。第39至40节这里讲，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然后第八章说到的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你知道希腊个皇帝英武啊，英明年轻吓、啊，好英武一个皇帝叫做咩啊？亚历山大，大家知道嘛？ 他、啊、打遍全世界 ，OK， 好年轻，打遍全世界，然后话我冇地方再打了，全世界都归入我版图了。他死的时候、啊、就话我真的遗憾了，即系冇地方再占领。但是他叫他的部下将他的棺材，传说咧系有两个窿喺佢，让佢伸出两只手出嚟。因为亚历山大是一个好有啊哲学头脑的人嚟嘅，好有思想的人嚟嘅。佢想世人知道一样乜嘢？我空空的嚟，有空空的走。我雄才伟略，霸占全世界，但我仍然一乜嘢都冇得带走。我生命实在好悲哀。佢想佢嘅后人同埋世上嘅人知道。喺亚历山大皇帝死咗之后咧，佢王国就分开四个部分噶啦。OK， 睇翻呢个图下，睇到嘛？分开四个部分噶啦。你知亚历山大死嘅时候咧，都系30岁左右啫。哇！真系我哋而家年岁同佢比啊嘛，30岁就已经全世界啦，系嘛？征服晒啦，但系虚空悲哀嘅死。然后分开呢四个国咧，第40至43节，我好快嘅讲就系、是。它代表罗马的帝国，它说这个国第四国是坚强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见这像的脚和脚趾呢，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要分开。即是说罗马帝国几威都好，几强盛，几残暴，几威猛，最后都要是破裂，变成是搬泥搬铁。搬泥搬铁是指到有铁的力量，亦有呢是泥的掺杂，半强半弱、啊、因为你知道、罗马的帝国是什么人，各种人都有的、啊、各种人都有，不能够相合，并且是彼此的为敌、啊、所以这里看到这四个的强国、啊、帝王的国家、啊、我们看到在这个历史里面已经出现 了，剩低嘅就系半泥半铁下边嗰橛啦，下边嗰橛。OK， 呢下边嗰橛系指到呢啲国家将来唔合一嘅，好多民族嘅啊，将来会联合起上嚟，企图咧系复制翻呢一个嘅啊罗马帝国嘅统治吓。所以有人猜想呢十个脚趾咧，就系、是、指到咧呢、这个嘅欧盟啊，欧盟。因为他们在地理和在后代或者后人呢，都是罗马帝国的所地、啊、所在之地下。所以我研究第七章就会看到了。但有一样特别呢，就是说到第七章你会看到和第二章是 相应的。当用像的具、这个金像、啊、的部分来形容这个四个的帝国、啊，但圣经亦都用到呢啲野兽咧，嚟到形容呢啲嘅皇帝或者呢度啲人咧，嗰种嘅邪恶。OK， 所以你睇到啊，人嘅角度睇呢个四个国家系高辉煌嘅，一个兴起，一个衰落，一个接上，系咪啊？但系从呢啲动物里边咧，你睇到系充满着唔道德同埋破坏力，系海上喺海走上嚟嘅。你睇到嘛？巴比伦王就好似狮子一样，但系有鹰嘅翅膀嘅，睇到嘛？这个的马代波斯就好像熊，但是呢口呢担着有些骨头的、然后这个亚历山大的希腊呢铜那部分呢就有一个炮，但是呢有三个头的、OK? 挺恐怖的。然后最后呢罗马帝国和头这个怪兽的不知名的怪兽顶过10个角呢，然后出一个小角，一个小的角，一个看出来呢、就是表示到这些在犹太的文化里面呢，都代表不洁净的动物，是凶猛和邪恶的，是表示到他们的政权是邪恶和是、恶心的，强壮但是可怕的、但最后呢我们看到就是必有一个非人手作出的石头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缩碎，然后将它呢是打位，然后这个石头呢就变成一个大山，这个大山就充满天下、如果看第七章的话就更加明显，讲到这个非人手所出来的石打碎这个所有的政权的呢， 就是第七章第十四节讲，有一位像人子的得了不败坏的国。这个人子指哪个？就是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的国度，这个永恒的国度，是光明爱和真理的国度，必要取代这些地上的国度。这个的取代就在这个罗马未分裂之前，如果你看这个图呢，就已经出现了，就指到呢救主的出现，或者太小看不到，救主的出现也都是指到最后这个石头打碎整个地上的权政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所以很精彩，虽然时间不能够给我们一个研究，但你可以去看书，可以去研究它，明白到这种奇妙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金银铜铁泥砸到碎，而这个石头非人手的，代表基督耶稣的万古磐石，他要再来永远的作王，设立这个天国的国度。这一部分预言未成就，就是我们属神的人在地上，在这个虚空的地上，你都是仰望着这一日的出现，但我知道既然以往的都应验了，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言必定会实现的。所以从这个的里面，我们看到但以理所讲的，就是说追随基督的永恒的国度，我们不要被地上这些权势、国度、政权来到是分我们的心，来到是蒙蔽我们的眼，来到是破坏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忍耐。我们要坚信神的计划一直的向前，直到基督的再来。所以皇帝对这样都惊讶，尼布甲尼撒王没有否定，因为呢我们看到天上的上帝必立一个永不败坏，这个国会传到永远，来到发出赞美。所以依靠神的人不单只是去寻求神的引导，不单只是来到去专心的祷告和等候神的指引，并且呢他是去荣耀，还有荣耀神的大能。46至47节，当时皇帝尼布甲尼撒王听到之后，他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我相信但以理不是接受他的腐败，而是将这个荣耀归给神，也都是呢将他对神的仆人的尊敬来到接受，并且呢皇帝将供物和呢很多的礼物香品来到奉上。但是但以理的反应是归荣耀给神，归荣耀给神。Okay? 他大大的荣耀神他大大的荣耀神。他在这里讲到，他说神，你可知这个梦的讲解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万主之主、万神之神向他显明的奥秘的事。Okay? 所以我们有没有在依靠神，在梦的应允祷告之后，我们赞美并且见证到神的荣耀呢？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见证人看到你的温柔，看到你的牺牲，看到你的底蓝，看到你的帮助，看到你的祈祷，看到你的施舍，看到你的恩言智慧，他们有没有看到你身上奇妙的事是天上的主耶稣给你的荣耀呢？有什么更加有效的荣耀神呢？有一个老公出差呢，买个礼物回来给他老婆咁好精致嘅，係一个首饰盒嚟嘅，咁呢係会係喺暗嘅时候会发光嘅。咁太太於是攞咗之后呢就打开嚟睇啦嘛，點解唔发光嘅？佢熄眼灯又唔发光嘅，就埋怨佢先生都唔发光嘅。咁先生话你睇下细字啦，咁上里面有啲法文啲法文一字。一睇我睇唔明啊，搵个朋友解啊，个朋友解之后话你第一次呢你要是首先放在灯光下面或者阳光下面呢，放它几个钟头吸收了之后才有光的嘛。这样。那于是他照做，夜晚和我先生熄个灯打开了之后，真的光芒好靓。这个故事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要见证神，要荣耀神。你为神发光芒，我们要时时在神的真光真理下接受的照耀。 okay? 我们要晒一些，不是单单太阳，晒神的真理，神的慈爱的亮光，我们生命才能够发光的。还有最后一样，依靠神，依靠掌管国度神的人，他要蒙受神的祝福的。看到吗？四十八至四十九节啊，告诉我们，皇帝高台但以理赏赐好多礼物，给他管理巴比伦全国，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一切的哲事。但以理又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啊，他不是毒食的，毒食难肥，他不是毒食的，他照顾他的朋友，照顾其他人都能够呢，是在这个的乱世里面有一个可以见证的位置。所以但以理忠心的依靠神，结果怎样？不单止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胜过挑战，逃过死亡的威胁，得到神的祝福，在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蒙恩惠，受重用。不过我想提醒大家，我们对神的依靠不是因为要得到这些世上的财利，对吗？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祝福是来自丰盛的生命。我一起读一次好吗？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丰盛的生命是属灵永恒的生命。是什么生命？不是地上的财富，不是地上的财宝，不是地上的名利，或者 人要追求的东西，那是拥有一个什么？充满着神的祝福，神的保守的生命，在贫穷里面得到供应的生命，在悲伤里面得到安慰的生命，在困惑里面得到指引的生命，在软弱里面得到力量的生命，是一个平安，一个喜乐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一个依赖神的人，知道神掌管国度的神，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生命。很多年前在美国有一个地方的镇仔，在一个晚上有2000次的闪电，哇，好震撼。比我们联想一样，我们的生命要能够发出亮光，震撼自己，震撼人的话，要很多这些闪电不断让神的光照着我们，让我们依靠祂，依靠祂的人必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和帮助的。有人这样说，他说最高温的火炉才能够制造出最纯的黄金，最狂暴的风雨才能够产生最明亮的闪电。你生命如果有火，有压力，有风雨，不用惊惶，不用惊惶，这些会过去的。但最重要的就是你生命的杂质会离开了，会撇下了，会筛去了，这些没用的这些康披下，会成为有纯一点的黄金，明亮的闪电。所以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一个依靠神的人呢？你是不是一个生命去见证到神的人呢？你相不相信神是掌管明日？你相不相信神在今日这个乱世里面是掌管着万国的历史，甚至这个疫情，我们很相信都在神的容许下，要成就祂对列国万邦万民施的教训功课，让人能够归回醒悟。所以神是掌管国度的。让我一起祷告一下。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亲爱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昔日在旧约的时代，你用一个特别的梦向，一个尼布甲尼撒王，一个巴比伦王，这个世界的霸主，启示了世界历史的走向。我们知道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神啊，主耶稣你自己说过，天地要废去，你的话是却不能废去。主啊，你藉着这个话给我们听，你是掌管万有，掌管历史，已经以往已经出现了的事情，已经实现，已经应验了的预言，给我们满有信心。今日和将来的都是掌握在你手中，我们将来生命交托，并且仰望着日后的一日，就是万古磐石基督耶稣你会再来，粉碎列国的政权，统治全地，将光明、和平、自由、荣耀的国度带给所有的人。主啊，我们苦手低头向你敬拜，求你打开我们的心，叫我们愿意一生交托在你的手中，一生忠心在你面前，学习但以理的榜样，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我们的祷告都能够荣耀你，都能让人 睇到神你自己系掌管万有、赐恩俾我哋嘅神。我哋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你明深奥的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哋主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将王的事给我们指明。于是人以利进去见亚诺，就是王所差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亚诺就急忙将但以利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秘掳的犹太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王问称为撒提巴沙撒的但以利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利在王面前回答说：神王所问的那奥秘的事，即是用法术的、术士观兆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床上脑中的异象是这样。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的事主将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精金的，胸膛和傍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作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